各位听友好，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。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黄宇翔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，也就是今年的第45期香港亚洲周刊，欢迎您收听。黄先生您好。
你好。
黄先生，请您先介绍一下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？
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香港创新科技突破，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崛起，独角兽扬威，香港告别金融中心、购物天堂的刻板印象，成为亚太区最重要的创新科技中心。人工智能及生物科技的研究成果卓著，产业化也曙光出现，现在已有七所市值超过10亿的独角兽公司，双汤科技更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独角兽，超越台湾。香港金管局、应用科技院亦成为龙头，带动转数快等金融科技诞生。
科技产业化方面，香港有什么新的趋势吗？
根据各研究报告显示，香港至少具有7家独角兽公司，领头的双汤科技从事人工智能、人脸识别，市值超过60亿美元。2家从事互联网金融，我来贷、富途证券国际香港；2家从事互联网物流 ,GoGo One, LalaMove, 1家从事互联网旅游 ,Klook 客路；1家从事旅游手机出租 ,DinLab。这些新兴的公司都代表香港互联网科技创新能力，与近几年来内地的美团、饿了么这些互联网平台的冒起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凡是能建设成有规模的互联网平台，都有很大机会变成独角兽。
中美贸易战当中，香港创科可以有什么角色吗？
中美贸易战之下，香港具有创造性模糊的角色。而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中美双方全面对抗，而最重要的就是科技战。香港现实不在制裁范围之内，可以在创造性模糊里担当更多重要角色。香港创新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就对亚洲周刊说，香港在背景下可以充当双向联络人 two-way connector 的角色，类似技术贸易的角色，可以作为平台让中美在香港做技术的交流交易，利用这个创造性模糊的角色做技术交易平台。
香港的创新科技有哪些障碍呢？
香港科研能力强，但由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的能力较弱。问题根源在大学，对于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动机很少。香港的大学不如中国内地、美国设有孵化器，因此将科研成果化、市场可兼产品时间很漫长。长远而言，香港创新科技要更上层楼，更需要法律、政府、采购方针、开放数据，才可以让香港成为更适合创新科技的城市。
除了封面专题以外，请您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。
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龙应台长沙杭州演讲重返父母故园受乡亲欢迎，这是龙应台相隔10年再度于大陆演讲，带着新书《天长地久》给美军的信，谈到自己与父母之情，所到之处极受欢迎，杭州图书馆所做的演讲就爆满，离演讲开始1个半小时前就开始有人排队入场，场面震撼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黄先生。各位听友，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45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。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。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